弟兄姐妹平安。神儿子就是圣子，三位一体的第二位，他用说话来创造世界，来管理万有，道成肉身来拯救，这是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的。我们从第一章第一节看起，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，晓谕就是说话，古时就是旧约的时候，神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对列祖说话。我们的神喜欢说话，当我们跟人互相喜欢的话，我们也喜欢说话。当我们谈不拢的时候，话不投机就半句多。当以色列人得罪上帝，不理上帝的时候，上帝就没有什么话要讲了。但是神是爱我们的，很喜欢借着先知对列祖说话，用说话来表达他的慈爱、怜悯、责备等等。当然三位一体的神不仅用他的话，就是第二位来表达他，也用三位一体的第三位圣灵让我们明白这个话的意思。可是人堕落犯罪，有这个原罪，就对上帝明明可知的神性不了解，故意把它扭曲。每一个亚当夏娃的后裔，在我们听到主的福音被圣灵感动重生得救之前，我们都死在罪恶过犯中。我们喜欢做偶像，我们不拜真神，我们拜偶像，这是最基本的罪恶，也是十诫一开始去叫我们要避免的，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。但是我们有很多别的神，而他们不是真神，却被我们当作神来崇拜。神创造万物，赋予每一个受造物都有它美好的地方，但是人的罪恶就是把这些代替了造物主。那么以赛亚书44章讲，人拜树，拜木头，树可以烧火取暖，可以烤饼，人会把树这样用，还保留一部分做一个偶像，祷告他说，求你拯救我，因为你是我的神。那么聪明人可能拜的偶像不是木头，但是是其他东西，有力量的东西，实用的东西，能给我们很多好处的东西，譬如说马门。我们拜马门，马门就是钱，钱的力量也太大了，钱的功用也非常多，我们不必多讲，每个人都知道，所以我们拜钱。你拜一个东西把它当偶像，就是你非常喜欢它，你也觉得你非常需要它，非常享受它。那么万事万物，不管是知识，是美丽，是权力，是金钱，这些东西神都允许我们，甚至鼓励我们去使用它，但是我们不能把它当偶像来拜。使用知识是可以的，膜拜知识是不可以的。什么叫使用知识？就是它是你的仆人，你用它来做服侍上帝、服侍人的事。什么叫膜拜它？就是它是你的主人。其实木头、石头都不能做主人的，如果你把它当主人，那个诗篇里面有讲，拜他的要跟他一样，造他的要跟他一样，就是有眼不能看，有耳不能听，有脚不能走，有鼻不能闻，就是拜偶像的慢慢会像偶像一样，没有能力。各位，所有的能力只有从上帝那里来。当你拜偶像的时候，表面上暂时的有一些好像的好处，其实你就什么都没有了。那么当一棵树被你当偶像的时候，你就是一个死的东西了。其他金钱、知识、名利、性、食物都是这样，食物很好，性很好，金钱很好，这些东西多多少少都是一个英文字叫 power， 那么希腊文是 exousia， 这些东西都有能力的，这些能力叫人愿意去膜拜它。 我们不要膜拜这些，要膜拜上帝。神借着万物在对我们说话，重要的是借着先知对我们说话。千言万语神对我们说的话可以浓缩成一句，就是我爱你。这是马拉基书第一章讲的话，我曾说我爱你们。我们因为罪恶对上帝这句话的回应是什么呢？你在何事上爱过我呢？我们不觉得神爱我们，我们觉得如果有更多的钱，我们有更多别的好处，我们更觉得被爱。你可以求，但是不要把这些当作上帝，不要取代上帝。那以色列人是最明显的代表，神拣选他们做选民，然后对他们说话也做事，显出他对他们的爱。可是何西阿书里面说以色列人不听上帝的，那么神在许多的管教和责备之后，何西阿书二章十四节，后来我必劝导他，就是对他们说话，对他说安慰的话。何西阿书二章十五节，他必在那里应声，与幼年的日子一样。应声就是说话回应。这一幕是圣经里面的情歌。以前耶和华对着我们唱一大堆的情歌，我们都不听，我们都不应。有一天神会让我们心被他的话感动，他唱我们也应声。诗篇八十一篇第八节，我的民啊，你当听，我要劝诫你。以色列啊，甚愿你肯听从我。神对我们说许多的话，千言万语，我们不听。无奈我的民不听我的声音，以色列全不理我。那么神有的时候也就不听以色列人的祷告。撒加利亚书七章十三节，万军之耶和华说，我曾呼唤他们，他们不听，将来他们呼求我，我也不听。神要让人知道，神要让我们学习，如果不听他的话，他不跟我们讲话，我们有多大的损失啊？那么不过在一般的情形之下，神想尽办法要我们听，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。多次就是不断的讲，多方的就是用各种不同方法来讲。以赛亚书第八章第六节讲，如果以色列人不听希罗亚缓流的水，表示耶和华用柔声轻声跟他们讲，如果他们不听，主就用大河翻腾的水提醒他们。 C.S. Lewis 讲过类似的话，他说当我们生活平顺的时候，神是用微声对我们说话，当我们生活不平顺，有很大横逆打击的时候，神是用大声对我们说话。哎呀，有的时候真是觉得很遗憾，有些时代，有些民族，有些教会，有些个人，神小声对你说话，你不听。当神用大声说话的时候，如果再不听，那就很麻烦了。有些人在旧约的时候，神在异梦异象中对他说话，像约瑟。有些人神对他面对面说话，好像摩西。以西结和以赛亚都有过替神说话的例子。哎呦，替神做出口实在是很不容易。神借着以西结对以色列人说话，以色列人都不听。那怎么样叫他们听呢？只好有动作了。那么以西结就曾经向左躺若干日，再向右躺若干日，很辛苦。 耶和华有一天跟他讲，人子啊，我要把你所亲爱的忽然拿走，你不可以哭，你不可以吊丧。他说早上说这话，晚上太太就死了。他说我就照样而行，也没有哭，也没有办理丧事。这就引起人家注意了，哎，你怎么是这样子啊？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这个是预表你们以色列人会遭遇到的事。神要用各样的方法借着众先知对百姓讲话，因为百姓不听。好，我们感谢主。过去是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，对列祖说话，在新约的时候就在这末世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，对我们说话。这是希伯来书讲的，我们跟上帝中间的这位中保比先知大，比大祭司大，比天使大。圣子的主要工作就是圣言，圣言就是圣道，就是 Word of God， 神的话。耶稣就是神的话，圣子就是神的话。神借着圣子对我们说话，圣子将来要承受万有，神也借着他创造诸世界。希伯来书第一章告诉我们，我们的这位耶稣基督多么的伟大，他比天使伟大，他比大祭司伟大，他比先知伟大，他是承受万有的。上帝借着他说话来创造诸世界，而且创造了以后，上帝不是不做事，我们的上帝造我们也养我们，也就是这个世界受造了以后，上帝并不是不管了，上帝继续管理这个世界，英文是 providence， 他继续借着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，他的命令就是他的话。万有在上帝创造完了以后，仍然在上帝的管理中，仍然在神的道的管理中。约伯记38章11节，神对大海说，你狂傲的浪要在此止住。那个大海的水，海浪到了一个地方它就退回去了。科学可以告诉我们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潮汐的原理，我们不否认，但是我们会说这些原因的后面是上帝在掌权，都在神的手里。诗篇104篇讲到上帝创造的奇妙，也讲到上帝管理护理的奇妙。第10节，耶和华使泉源涌在山谷，流在山间，他使野地的走兽有水喝，野驴得解其渴，天上的飞鸟在水旁住宿，在树枝上啼叫。这是神在做的事情，他从阁楼中浇灌山岭，因他的作为的功效，地就丰足。我们看到的这一切，不管是祸是福，是天灾是风调雨顺，都在神的带领中，神有他最美好的旨意。14节，他使草生长给六畜吃，使菜蔬发长供给人用，使人从地里能得食物。万物的产生是上帝的话，万物的进行是上帝的话，连文化文明也在上帝的带领之中。得酒能悦人心，得油能润人面，得粮能养人心，这些东西油啊酒或者是人工造的也都在上帝的手里。加美的树木就是利巴嫩的香柏树，是耶和华所栽种的，都满了枝浆，雀鸟在其上搭窝，至于患松树是他的房屋。高山为野羊的住所，岩石为沙番的长处，你安置月亮未定节令，日头置之沉落，你照黑暗为夜，林中的百兽就都爬出来，少壮狮子吼叫，要抓食，向神寻求食物。这个也很生动啊。 我们人是日头一出就出去工作，劳碌直到晚上。我们都在工作的时候享受到工作的结果，还有安息的时候享受到安息的喜乐，这都在神创造以后继续不断的做每件事，托住万有。他常用他的全能的命令，就是话，上帝的话，创造也托住万有。这里也讲到圣灵，三十节，你发出你的灵，他们便受造，你使地面更换为新。这是自然界，其实在我们的人文界里面，神也一样在管，也是非常奇妙。各位，这是一个罪恶的世界，这是一个被死亡咒诅的世界，但是神还是借着圣子说话，管理着万有，叫海水止住就止住，叫树叶落下就落下，叫花开出就开出，叫我们生长就生长，收回我们的气我们就死亡。这些自然现象，这些春夏秋冬，通通都是上帝的作为，基督的作为，万有靠他而立。一切的东西，朝生暮死的，或者活千年万年的大树，都是靠着他。好，耶稣做什么事？神借着耶稣，借着他的话创造世界，神借着耶稣，借着他的话管理这个世界。最重要的，神借着耶稣洗净人的罪，他洗净了人的罪，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。洗净人的罪，这是耶稣最重要的一个工作，也是希伯来书还有圣经其他地方多次讲过的。在希伯来书第一章，他讲了好多次，讲到说这位主他是神。虽然希伯来书第一章在讲耶稣，可是都没有提到耶稣这个字，一直到第二章才提到耶稣这个字啊。他先指出耶稣是神，第一章，因为人有罪的问题，非神不能解决。第一章第八节，论到子却说，神啊，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，你的国权是正直的。这句话很重要，因为这是圣经里直接讲圣子是神的经文，而且是从旧约引出来的。论到子，称耶稣是神，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，你的国权是正直的，你喜爱公义，恨恶罪恶，所以神就是你的神。这里的神就是你的神，显然就是父神了。父神爱子神，用喜乐的油膏他，然后又说主啊，这个主的用法明显也是指神，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，天也是你手所造的，天地都要灭没，你却要长存，天地都要像衣服渐渐旧了，你要将天地卷起来像一件外衣，天地就改变了，唯有你永不改变，你的年数没有穷尽。各位，天地这个旧世界不是要完全的彻底的毁灭，就像我们每个基督徒重生得救以后，固然是重生，固然是新造的人，可是跟原来的我还是一个我，你不是变成一个不一样的人格了，你还是原来那个人，但是被上帝重生了，天地也是被耶稣更新了，是一个新天新地，是一个没有罪全然美好的世界。这是耶稣奇妙的作为，他的作为永不改变，他的年数没有穷尽，他道成肉身，道没有改变，因为道就是神，神永远不会改变。解经家根据圣经说，道不是变成了肉身，道是取了肉身，道本身没有变， 加上了一个人性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他取了肉身。耶稣或者是圣子取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，丰丰满满，有恩典，有真理。我们可以说三位一体的真神，圣父、圣子、圣灵，从永远到永远，同荣同尊，同得敬拜，同得荣耀。但是在历史上的某一个时候，三位一体的第二位加了一个人性到自己的身上，加了一个人性，没有减损他的神性，而这个人性永远就不会再消失了。那就是希伯来书讲的，他取了肉身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使我们人能够得到上帝的拯救。这是非常奇妙的，非神不能解决的。各位，耶稣为什么要道成肉身？上帝的独生子为什么要来到人间成为肉身？那我们再简单一点的说，圣子来是要干嘛的？他救我们。他救我们脱离什么？我们想一想答案，他救我们脱离死亡，这个说得通，圣经上有。他救我们脱离魔鬼，这也说得通，圣经上也有讲。救那一生因为怕死而为奴仆的人。他救我们脱离罪恶，救我们脱离死亡，救我们脱离魔鬼，救我们脱离痛苦，这好像都说得通。但是如果耶稣基督救我们脱离魔鬼的话，他不需要道成肉身。要消灭魔鬼，上帝说你们通通被消灭就消灭了，不需要道成肉身，死里复活这么麻烦。耶稣基督来到世界的确是针对魔鬼，要消灭魔鬼的作为，但是如果只是消灭魔鬼的作为，他不需要来，他在天上可以解决这个事。耶稣基督来到世上要成为我们的老师，好榜样，这个圣经上也有讲，我们要效法基督。但是如果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只是要成为一个老师，言教身教来教导我们应该怎么过日子，同样他不需要来到世界。神可以差遣很好的先知，很好的牧师，让我们听学习就好了，不要这么大的功夫他要来到人间一趟。如果要消灭魔鬼，要让人类有个好榜样的话，都不必道成肉身。各位，耶稣基督来到人间，死在十字架上，是针对上帝、人类的问题，是得罪了上帝，是冒犯了上帝，非向上帝赔不是不可。所以我们需要，一位救主，这位救主是我们的挽回祭。挽回祭在圣经里面出现的次数很少，希伯来书有一次，多半都是赎罪祭，这个不太一样的。挽回祭的意思有平息愤怒的意思。近代的学者不喜欢翻挽回祭，觉得这有一个很生气的天父，然后他的儿子就被他打，然后上帝打完了耶稣以后就对我们的气消了。这上帝好像一个暴君，所以大家不喜欢这样讲。很多的翻译也不想这样翻。但是我们再想一想，这是一个上帝奇妙的爱，也是一个奇妙的救恩。这样说，人得罪上帝，上帝的公义不能就算了，所以上帝需要处罚人，因为是人得罪了上帝。但上帝处罚人，人就要被消灭了。所以上帝就处罚取了奴仆形象的耶稣， 就丢弃他的爱子。就耶稣的人性来讲，可能耶稣觉得最痛苦的时候，天父会赐给他力量胜过，就天父不是赐给他力量，是离弃他，因为要击打他，使他能够成为我们的挽回剂。但是耶稣在上帝离弃的时候，表现出最好最好的榜样了，以至于旁边的百夫长看到了，说了一句很聪明的话，这个人真是神的儿子。耶稣在十字架上说了一句话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我们应该根据这句话说，这人真的不是神的儿子，因为神离弃他了，他自己也觉得神离弃他了。百夫长为什么说这人真是神的儿子？因为耶稣还跟着说了一句话，父啊，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。这个人在父离弃他的时候，还是把他的灵魂交在父的手里，这个人就是神的儿子。只有神的儿子在神离弃他的时候，还把自己一切交在神手里。各位，这是我们的榜样，这是我们的救恩。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也讲到，神使那不知罪的为我们成为罪。耶稣所受的苦不只是道成肉身，在十字架上那个耶稣是永远良善全能的上帝，在某个意义来讲，某个时刻来讲，他也为我们成为罪，好叫上帝对他的击打是公平的。这是耶稣的受苦受难，这是上帝奇妙的爱，他借着这件事平息了上帝的震怒，赐下了圣灵让我们被洁净，他用宝血洗净了人的罪。这是一个很丰富的救恩，愿我们都能够在每一天思想他对我们奇妙的爱，因为弟兄姐妹，这实在太奇妙了。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，求主帮助。主啊，你的作为奇妙，我们难以测透，我们敬拜你，我们越认识就越俯伏，越认识就越感恩，心中就越喜乐。你真是美好的主，我们感谢赞美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